我们从这个组织开始呢，我们将会以彼得前书来传讲神的话语，传讲的信息。今天呢，在还没有开始这个彼得前书之这个正道之前呢，我也稍微给大家介绍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这个简介，它的作者呢是彼得。那日期呢是在主后64年，就是在这个尼禄王还没有死之前，尼禄王是在主后68年逝世。那地点呢是在罗马啊，在罗马。如果你看这个彼得前书第5章13节那边说到，在巴比伦以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那在这边呢，好像没有讲到说是罗马，但是呢，这个巴比伦呢，其实它是暗指着罗马，因为当时呢，这巴比伦呢是他们指着这个罗马城的这个一个暗语来的。那就好像在这里讲到我儿子马可，其实这个马可呢不是彼得真正的这个肉体的这个儿子，乃是属灵的儿子，所以这边也是有这个隐喻的这个应用。所以呢，在这里呢，巴比伦呢他隐喻的应用是指着罗马城。那为什么这个巴比伦不是指真正的这个巴比伦？原因呢是这个在历史上呢，它缺少这个证据，而且历史上呢也没有记载巴比伦有任何教会的出现。同时呢，在主后50年呢，那巴比伦的犹太人因饥荒、因这个天灾、因逼迫等等呢，他们都纷纷的离开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巴比伦呢不是指着巴比伦本身，乃是隐喻着指着罗马城。那么那个词性人呢是希拉，你可以从5章12节看得到。那么为什么彼得会写这个信呢？他的目的是要安慰当时受苦难的这个信徒，要效法主的榜样，变得刚强，而且存着盼望之心呢，为主受苦，使得他们当时呢，因着受着这些不单单这些犹太人的逼迫，而且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政权呢，也开始逼迫他们了，因此他们受着很大的这个迫害，很大的这苦难，所以呢，彼得呢就不得不写这封信来安慰他们。主旨呢是苦难中的盼望。是的，在这里呢，彼得呢特别以盼望主的再来，来鼓励他们继续的忍受逼害，等候主来。所以呢，我们讲在这个有3个使徒，保罗呢被称为信心的使徒，因为保罗的书信呢都是讲到因信称义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而约翰呢叫做爱心的使徒，因为他很注重爱心。然后彼得呢被称为盼望的使徒，因为他强调这个盼望。那么大纲1章1到12节呢是讲到信心的这个试炼，那么1章13节到2章10节呢是讲到圣洁的生活，2章11节到3章12节呢是讲到信徒处事的本分，那么3章13节到4章19节呢是胜过逼害的这个方法，那5章1到11节呢是对受苦教会的勉励，最后呢5章12到14节呢是他的建议。所以我们这是彼得前书的简介。好，这时候呢我们就来到今天我们要传讲的信息。今天呢要传讲的信息呢是何等奇妙的生命。我们会从2节，就是从彼得前书1章1到2节来看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奇妙。 第一点，因为有神话语的引导。你看这个第一节这边，这边怎么讲呢？第一章第一节这边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居住的。那我们知道，当时啊，这些犹太的信徒们，还有外邦的信徒们，都因着迫害的缘故，他们不得不逃离他们的这个本来的住处，他们到了这个本都、加拉太、加波多加等等。这些地方呢是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的话，这里呢，这个箭头呢是指着意大利的这个罗马城，就是彼得在这里写信给他们。那么呢，写信给那些在哪里呢？在这个小亚细亚地区的这一些信徒们啊，在犹太信徒还有这些非这些外邦的这信徒。这个呢是现今的这个土耳其的版图啊，把它放大啊，这个是从上边呢是比推尼，然后呢向右这边是本都，然后呢加拉太，然后加帕多加，然后亚细亚啊，这个整个地方呢是目前的这个土耳其。所以这当时呢，这些信徒们呢，都是因着迫害的缘故，他们不得不离开他们本来的住处呢，然后呢，他们就分散到这些地方，然后他们在逃难，他们在惧怕当中，他们很迷茫，但是感谢神，神呢兴起了这个使徒彼得。啊，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徒彼得，他呢就特别写信给这些分散在各处的这些信徒，为了要安慰他们，为了要巩固他们的信心，因为知道他们落在这个迫害当中，落在这样子的一个困难当中，他们的生活呢是很难过的。但是呢，透过彼得所带给他们的这个书信，的的确确能够巩固他们的信心，再一次的把他们的信仰呢重建起来，让他们继续的依靠主，继续的仰望主，让他们能够胜过这些困难。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奇妙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呢，作为一个信徒呢，我们不是孤苦伶仃，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挣扎。有神的话语常常引导我们，我们有神的话语就是圣经来作为我们的引导。那有时候我们会问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这些问题，还有很多的抉择，我怎么做这些抉择，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有人问，先有鸡蛋还是先有母鸡呢？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引导，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解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神起初创造了万物，神先创造了鸡，所以呢是应该有鸡先，而不是有鸡蛋。那有时候有人会问，我们可以说白色的谎言吗？好像说白色的谎言是为了要使人，为了帮助别人啊，但是在圣经里面，圣经教导我们一定要说诚实话，我们不说谎。那和什么人结婚呢？有时候我们讲，我们应该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哪一个人都可以结，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结婚吗？那其实神给我们很清楚的交代，信主的、爱主的、跟你一起同心的啊，那一个人你可以跟他结婚。那么我们现在我们问，如果这个疫情呢继续下去，我们该怎么办呢？ 啊，许多人呢都心里感到很忧闷，很担心。如果这样子的情形，疫情继续的下去，它会影响到这个整个经济，它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便利，怎么办？啊，作为信徒，我们怎么看待这样的疫情呢？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有主的旨意，这个疫情呢也不例外。主让这个疫情、这个病毒这样子的啊扩散，一定有他的旨意。虽然有这个病毒，但是我们不担心，我们知道主会保守，主也会看顾我们，主的恩典也够我们。如果我们实在是觉得自己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求主帮助我们。而且这个时候呢，也是让我们学习适应这个新的一种生活常态。以前我们可以自由的活动，我们要去哪里旅行我们就可以去旅行，但是现在不是。那这个教导们，我们的生活呢，或者我们的生命呢，变幻莫测，但是呢，我们靠主，我们能够适应。而且这个时候呢，也是让我们抓着机会来提升我们自己。是的，在这个比较不便利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做一些事情，来沟通。所以我们要学习提升自己。但神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可以面对很多的问题。有人问，可以安乐死吗？什么叫安乐死？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病痛，他觉得他很辛苦啊，他就说要求人给他注射一种药剂，以致他能够平平安安的这样子离开这世界。你同意这样子的这个看法吗？其实我们知道，生命不在人的手中，在神的手中，每一个生命呢都是宝贵的。那么如果有人问你，你赞成这个废除死刑吗？哦，感觉上废除死刑是对人性的这个尊敬呢，是吗？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就圣经怎么讲呢？如果你们看这个创世纪九章六节，这里说到，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他杀了另外一个人，按理他的生命呢必须要赔上，因为他是毁了按照神的样式、神的形象造的另外一个人。所以呢，你赞成不赞成废弃这个死刑？答案，如果按照基督徒、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是不赞成的。我们必须要继续的支持这个死刑，因为死刑呢让人能够对人的生命更加的这个看重。好，我们既然知道说有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这个生命，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福气，这样子的一个权利。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神的话语？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第一，我们知道圣经本身啊，这真正的作者是神本身。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要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必须要来到这一位真正的作者面前，向他祈求，求他给我们智慧。所以我们每次读到话语的时候，我们都祷告神啊，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了解。就好像诗篇的作者，诗篇119篇第33节说到，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是的，他求神啊指教他的嘛。你看这种谦卑学习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是我们没有祈求，我们没有努力。当然我们努力之后还是不了解，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神给我们有特别从上头来的这个智慧来明白，肯学习，肯寻求神， 被指责了。那另外一点，我们也要求神的灵来使我们想起他的话。比如说我们读了神的话语，我们存记在心中，但是有时候就是记不起来。所以当我们遇到特别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想起他的话语。就好像在这个约翰福音14章26节，我说，但保卫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使得圣灵能够让我们想起我们所读的话，我们所学过的，而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记起他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要喜爱读他的话语，并且默想他，不要让神的话语成为一种重担，一种读神的话语不要成为一种苦差，但很乐意的来读他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能够造就我们的这个灵性，能够造就我们的生命，而且要常常的默想，常常的思考。而像诗篇一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要得福气吗？你好好的喜爱他的律法，读他的话律法，行他的律法，昼夜思想，默想他，这人就有福了。不单单这样子，我们读了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持行，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你看诗篇119篇第一节说，心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是的，你跟我不单单要读神的话语，更是要照着他话语来过活，能够在行为上能够完全，你的生命呢就是一个有福的一个生命量。那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叫郑果牧师，他是在中国出生的。有一次呢，神呢呼召他做全世界的传道，因此呢他就离开中国到香港去读神学。那当时呢这个中国呢是被这个共产党所掌管，因此呢他不能够随意的回去。后来呢他就到这个菲律宾，那么他心中一直希望说他能够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家人相聚在一起，再一次的重聚在一起。然后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他祷告神，神透过他的话语让他看到他有一天他会跟他的太太相聚。你看他读这个诗篇68篇第六节说，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是的，这就讲孤独，他本身现在是孤苦伶仃，他一个人在国外，他知道透过这一句话，神要让他能够有家，他能够跟他的家人跟他太太再一次的相聚。那么使被囚的出来享福，他太太呢在中国那边被困着。有一天呢，果然当他到了美国，神呢就让他的太太呢能够从美国那里呢从中国那边到美国那边跟他一起会面。在他们是经过了30年的这个分离啊，再一次的相见，这是何等奇妙。神的话语呢成为他的帮助。是的，我们有神的话语成为了帮助，我们要好好的读，好好的让神的话语来指引我们的生活。好，另外一点呢，我们作为信徒，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奇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属天上的国民呢。我们再看这个彼得前书第1章第1节，这边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 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地。那这边彼得呢特别形容他们，形容他们为寄居的。那寄居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寄居的意思就是住在异乡的人。就好像如果我们新加坡人，新加坡是我们的国家，当我们到一些新加坡人到美国去工作的时候，他们只不过在那边寄居，在那边工作一段时候之后呢，他们还是想着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在这个美国那里呢，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居者罢了，他们原来的国家呢是新加坡。那当使徒彼得提到这些犹太的信徒，这些外邦的信徒，他们是寄居在这些地方的时候，他的意思说他们应该把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生活呢，这个居住的地方呢，当作是一个暂时的地方，他们真正的这个家园呢乃是在天上，天堂乃是他们真正的归宿。这是使徒彼得要带出来的。是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属天上的这国民，我们不是属地上的。虽然我们目前在地上过活，我们只不过是在这里寄居罢了。我们总是要记得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一段短短几十年罢了，之后我们要归到我们的这个真正的家园，那就是天堂，就是跟神永远在一起。那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这地上是寄居者，而天堂是我们的永远的这个归宿，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所以属天上国民的态度，第一，我们不要贪恋这世界，因为这世界是会过去的，这世界是暂时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的一个境界罢了，永远的地方那是在天国，所以我们不要贪恋它。怎样不要贪恋它呢？我们不要把物质视为我们人生终极的目标追求，千万不要把这个金钱把这些名誉把这些地产，把它看作我们追求最终的这个目标，这不是我们所要的，因为到最后我们还是要所谓的放手，所谓的撒手，离开这个尘寰，这个世界的，我们不能永远的抓住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暂时的。所以呢，圣经特别提醒我们，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是的，不要以想了作为我们人生终极的这个目标追求，不要，因为这些都会让我们离开神，让我们犯罪，让我们继续的沉迷在当中，以致把神给忘记了。最重要乃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因为这会带给我们永远的这个价值。当然讲到不要贪恋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为着世界的事忧虑。当你为着世界的事忧虑，你是把世界的事看得很重，这就告诉我们不要把世上的得失看得太重，钱多一点少一点不是很重要的，物质大一点小一点不是很重要的，汽车有没有 大或者小也不是很重要的，要这个容貌啊比较美一点或者比较没有那么美也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乃是要有里头的这个美，最重要乃是要遵守神的旨意，乃是要有神的同在。当然我们要策划，不是说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完全的撇开，我们还是要靠着这些东西来过活，来见证主，因此我们要策划，但在策划当中呢，要交托给神，不要靠着自己的聪明，不要靠着自己的智慧来做事情，而是依靠神，他必定能够帮助我们。那我们在消极方面，我们不要贪恋这个世界，在积极方面呢，我们作为属天上国民的人的子民，我们要什么？要为永恒预备。我们怎么样为永恒预备呢？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不要等说等到你老了啊，等到你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说你才开始预备。不是的，其实我们当我们一信主之后，那一刻我们就开始为着永恒来预备。怎么预备呢？我们要投资在永恒里，就是做与永恒有挂钩的事，因为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才值得我们投资。你有否领人信主吗？你有否为着世上的灵魂祷告吗？你有否在你的品德上建立自己吗？你有否透过神所赐给你的这些福气、这些金钱、这些才干来影响人、来带领人来认识神吗？这些东西是跟永恒有关的。如果你单单为着自己的享受、单单为着自己的利益而过活的话，你的生命呢是没有跟永恒有挂钩的。有一天神要问你，你为他做了什么？有一个人叫做 Jim Elliot， Jim Elliot 呢，他说过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那把自己所不能存留的献上，为了要得着他所不能失去的，不是个愚昧的人。那这个 Jim Elliot 呢，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到南美洲这个赤人族那边宣教。当他宣教去那边宣教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到他们当中。后来果然他们五个人不幸的被这些赤人族杀害。但是呢，当这个他们被杀的消息传回到美国的时候呢，你知道他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吗？有好几千的青年人，他们响应说我们要参与宣教的事工。你看，因着他们的事，一直激励影响更多的人来献上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难道不是得着吗？他们把他们所不能存留的献上，我要得着他们所不能够失去的，那才是有价值的。那我们怎么样为永恒预备呢？我们要做神所喜悦的事。你跟我一定要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意思来过活。你看在米迦书六章八节什么说的？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不是要我们外在的这些金钱，不是要我们一口头来奉承他，不是的。他要我们行义，他所喜悦的行公义、好怜悯、能够谦卑的心来为他而活，而且与神同行了。我们一定要按着神的意思跟他一起 生活着，为他而活。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是持续不断的，信主那一天开始你就跟神有了那一种关系，而这个关系必须要持续下去，不是等你离开世界你才跟神有那个永远的这个关系。自从你信主那一刻，那你必须要与神同行，一直到永远，这是神的心意，这是属天上国民应有的这个态度。好的，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生命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有神的话语来指引我们，我们也是属天上的这个国民。第三点，我们是蒙拣选的这个儿女。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一章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也是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也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那这讲到这些所谓的这些外邦信徒，还有这个犹太的信徒，他们呢是被不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他们被拣选呢是因着神呢早在创世以前已经知道要选哪一些人，而且神按着他的意思来拣选这些人，不是因着这些人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而是按照神自己的本意，他的心意，他要选谁就选谁。所以今天你跟我呢，如果是被拣选的话，你一定要一生一世赞美感谢我们的神。你想一想，如果神不拣选一个人的话，那个人就会因着他自己的罪就这样的离开这个世界，凄凄惨惨的进入那个永恒的这个刑罚当中，永恒的这个痛苦当中。但是当神拣选我们的那个时刻，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跟神有关系，我们就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他的一份子。然后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蒙神拣选的？我们没有人曾经看过这个生命册，我们知道生命册有记载着哪一些人是会得救，哪一些人是蒙神拣选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曾经看过，我们也没有办法看过。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蒙拣选的呢？答案很清楚，这边说到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从三方面我们就知道一个人是否有被拣选。所以蒙拣选的这个证据呢，第一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得成为圣洁，就是说这一个人呢，他一定是透过圣灵得以重生，而且重生之后呢，他是过着一个圣洁的生命。你问你自己，你讲你信的主耶稣，你的生命有否改变？以前你喜爱罪恶，今天你还喜爱犯罪吗？如果你还是喜爱犯罪的话，你的救恩有问题。每一个信主，每一个从圣灵重生的人，他们生命改变，他们就跟神的这个性情有份，他们按着神的这个性情，神是圣洁的，他们也是圣洁的，他们不再喜爱犯罪，乃是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二点，他们顺服耶稣基督。到底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没有顺服耶稣基督的带领，耶稣基督的圣灵的引领，有没有顺着他的话语 的教导来过活，你会不会把神的话语视为你生活上最高的准则？你按着神的话语来过活，那这一个就是一个蒙拣选的信徒他的这个应有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态度，他顺服神，顺服基督，基督所教导他的一切东西他都跟从。最后一点呢，他蒙耶稣宝耶稣基督宝血所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若有犯罪的话，他就肯认罪悔改，而且常常依靠他的宝血得以洁净。是的，他常常躲在主耶稣的宝血，不是他爱犯罪，而是每当他无意间他犯罪了之后呢，他愿意悔改，他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求主赦免。你没有蒙主耶稣的宝血所杀，你没有顺服耶稣基督呢，你没有重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求神神帮助我们，如果你是作为一个认为自己是一个蒙拣选的这一个儿女，你必须要有以上三方面的这个证据。这个穆迪先生呢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圣洁的生命呢会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好像灯塔没有吹喇叭，它只是照射罢了。我们知道灯塔它是把这个光呢给照射出去，是要引那些船呢进入安全的这个港口。照样我们也要透过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来吸引人来认识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圣洁的生活，我们有美好的见证，人就会被吸引到他的面前。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见证，我们常常亏欠神，常常做犯罪的东西，你想人在背后会怎么样论断我们呢？他们可能因此因着的缘故被绊倒，他们永远不会相信耶稣，那么罪就在你身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要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是的，我们要人看着我们所发出的这个有见证的光，让荣耀能够归给我们的神。这是蒙拣选的生命所应该有的表现。最后一点，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奇妙，是因为我们蒙神大大赐福。你看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在最后那边，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是的，我们相信主的人，我们得到这些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恩惠，神把恩典恩惠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他来过日子。神也把平安多多的赐给我们，平安是无价之宝，有平安我们才能够很好的过我们的日子。你看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说，他对我说，就是主耶稣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是的，主的恩典够我们，常常主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会赐下特别的恩典，是每一个信徒都能够经历的。而且我们能够在患难中，在压力当中，还是能够继续的生存，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乃是因为主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我们继续依靠神，不单单这样子， 他也给我们平安。看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宝贵的不得了的，世人不能够夺取，不能够受影响。即使外面有风暴，即使外面有这个动荡不安的这个局面，即使我们也不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这是何等难能可贵的。我们求神施恩，不单单这样子，神也在他的话语上应许我们。怎么讲呢？在诗篇39篇说到，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这是作为他的儿女，他细心的看过我们，他竟然看过天上的这个雀鸟，他照顾这些野地的花，我们更蒙他所照顾，他不会使我们缺乏的。只要你向他求，只要你求他的国，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必将这些东西呢赐给你跟我了。不单单这样子，这样子，诗篇145篇19节说到，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呢，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是的，我们华人有句话说到，心想事成，这是我们心里所要的，他就让我们成就。是的，如果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心意来过活，他必是按着我们心里所祈求的来应允我们，这是他所答应的。只要我们按着他的旨意而行，他会听我们的祷告的。那这是何等蒙福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何等奇妙的生命，是你跟我作为他的儿女都享有的。第一，我们有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我们在迷茫当中，当我们在失意当中，神就透过他的话语来指引我们，以致我们不会失去方向。我们是属天上的这个国民，我们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短暂的寄居罢了。我们度过了这世上的这几十年，我们将来还有另外一个永远的这个家园，那是何等的美好，那是何等的盼望。让我们存着这样子一个盼望的心来度我们的日子。而且你跟我是蒙拣选的儿女，神特别的拣选我们，那蒙神拣选的儿女们，他必定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得到这个救恩，能够在他国里与他一同享受那个福气。不单单这样子，你跟我不单单蒙神所救赎，他也要大大的赐福给我们。当然我讲这个大大的赐福不一定是只做物质上，他一定让你一无所缺，他让你心中有他从天上来的这种属灵的平安，是胜过世上一切属实的东西。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你跟我是拥有奇妙的生命，让我们继续的为神而活，继续的荣耀他，继续的来侍奉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蒙福，何等的有这个主你所赐下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远的天家，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单独在这里过活，让我们不是迷茫，而是由你的话语来作为我们的引导，以致我们不会失去方向。我们也感谢你，你怎么样的帮助我们，叫我们既然蒙主你自己拣选，让我们就按照主你的意识来过活，凡是讨你的喜欢，凡是能够有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必须的能够有力的为你而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